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啊，我们再一次来思想神的话语啊。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啊。我们可以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来读罗马书的第一章，我们从第十九节读到第二十五节。罗马书一章十九节起，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呢，其实告诉我们人这个罪的根源是什么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罗马书的一章二十一节起。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是人罪的根源，就是明明知道有神却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那么接下来就是无知的心就昏暗，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那么接下来就是人各种罪行就出来。所以这是人罪的一个根源，从哪里来呢？就是明明知道神，却不把神当作神。那我们应该怎样来面对神呢？就从这节经文来看，我们应该怎样面对神？第一，当然就是把神当神，把神当作神。第二呢，荣耀神，或者说归荣耀给神。第三，向神感恩，感谢神我们把这三样再重复一遍。第一，把神当神第二，荣耀神。第三，感谢神所谓基督教的信仰，或者说所谓基督徒的信仰，或者整本圣经教导我们，我们怎么样来信上帝，其实就是一句话，让上帝做上帝，让人做人上帝站在上帝的位置，人站在人的位置我们正确的来按着神的心意来面对上帝。第一，把上帝当上帝，真正是把上帝当上帝。第二，归荣耀给他，荣耀上帝。第三呢，感谢神好，那我们今天就第一个，我们就先来思想什么叫把神当神什么叫把神当神。感谢神我相信真的是圣灵的带领刚才我们的年轻朋友来给我们读这个第一条诫命就是十诫的第一条诫命，或者说第一条第二条诫命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不把神当作神，一个最极端最恶劣的表现就是拜偶像不把独一真神上帝当作上帝，一个最极端最恶劣的表现就是有别神然后去拜偶像就是刚才我们年轻的弟兄所读的所以呢，这就是十诫，上帝给世人十诫的第一条诫命和第二条诫命，一开始就是这样 不可以有别神，如果我们心中有别的神，这就是不把真神当神啊，这就是不把上帝当上帝，一个最极端最恶劣的一个体现，就是心中有别神，然后呢去造偶像，造假神偶像，并且去拜这些偶像啊，这是十诫的第一诫第二诫。好，我们把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啊，我们来读一遍十诫的第一诫和第二诫。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的20章，我们从第3节读到第6节，3节起，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止，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1000代。所以，上帝颁布十诫的第一条、第二条就告诉人啊，这是最最重要的诫命。那么，上帝也用非常严厉的话来警告人啊，就是如果违背这样的诫命，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神要必追讨他的罪，由父及子，直到3代啊。如果遵行呢，那是非常的蒙福啊，神要向他们发慈爱，直到1000代。那么马丁路德曾经说过，第一条诫命就是不可有别神，这是第十诫的第一诫，不可有别神。第一条诫命是所有诫命的基础，所有诫命的基础，人一切的罪归根结底就是犯了第一诫啊，马丁路德说，第一诫是所有诫命的基础，人一切的罪归根结底是干犯了第一诫，就是人心中有别神，所以就导致出来一切的罪啊，无论你是撒谎，你是贪婪，你是偷窃，你是骄傲，你是自高，你杀人放火啊，你一切的罪归根结底就是你没有把上帝当上帝，你心中有别的神。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呢，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我把这个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啊，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啊，罗马书3章10到12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啊。所以上帝给世界的判决啊，给世人的判决早就做下了，没有好人，一个都没有啊。不是说谁，是说所有人啊。那么罗马书3章2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里也是说所有人都犯了罪。那么马丁路德说，所有人犯罪归根结底就是犯了第一诫，是不是？那就是上帝说所有人都犯罪，也就是说所有人心中都有别神，所有人都不把上帝当上帝，所有人都不把真神当独一的真神，所有人心中都有别神啊。那这样说呢，那有些人可能就会说，那我是无神论者啊，我心中是没有上帝，但我心中也没有别的神啊，我没有拜神，我不相信有神啊，我无神论者啊。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啊，那为什么说啊所有人都不把上帝当上帝，所有人心中都有别神？那首先我们什么是别神，什么是我们心中别的神啊？那奥古斯丁说呢，你心中最爱的那一个就是你的神啊。奥古斯丁说，你心中最爱的那一个就是你的神啊。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最爱的对象，而那个对象呢，往往不是独一真神上帝，往往是其他的东西，上帝之外其他的东西啊。有人心中最爱的就是钱啊，要钱不要命，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当然有啊。那么有人心中最想要的就是权力啊，地位，他为了得到权力得到地位，他什么事情他都可以做啊，什么事情他都可以做。那么那有人呢，当然啊，把所谓的自由啊，最爱的就是自由啊。那么当 当然也有人可能心中最爱的是他的孩子啊，那尤其是一些华人家长，华人做父母，那为了孩子啊什么都可以做啊，什么都可以付出啊。那么总之，我们心中最爱的那一位其实就成了我们的神了，就成了我们的神。这样看，那有几个人心中最爱上帝呢？那上帝看这个世界上一个都没有，这个世界上所有人心中装满了你爱这个你爱那个，唯独一个都没有最爱上帝的，一个都没有。这就是上帝眼中的世人。所以上帝看所有人都没有啊真正的爱上帝，或者所有人心中都有一个别神，所有人都违背了第一诫。那么马丁路德说呢，人的心就是一个偶像的工厂，或者说假神的工厂。我们在心里就是不停地制造一个神去拜他，或者不停地制造一个假神，一个偶像去拜他。所以人的心就是一个制造假神偶像的工厂。那么我们为什么总是制造各样的假神偶像去拜他呢？原因是什么呢？圣经其实告诉我们，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屏幕上第二节经文啊，就是出埃及记的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20章第4节起。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其实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人为什么会造偶像，是为什么造？为自己造。所以马丁路德说，我们人总是在心里造各种各样的假神偶像去拜他。那圣经说，人造假神偶像到底为什么？为他自己造的，为他自己造的。有人想发财，他就要造一个假神偶像去拜，他造一个财神爷，是不是啊？有人就是他想，哎呀，子孙满堂啊，他就去拜什么送子观音呐、啊，什么什么啊。你像很多很多年以前啊，你像我还要参加高考啊，高中也参加高考啊。有时候我的很多同学，他们都到我们当地的一个庙里面，参加高考之前到那个庙里面去拜一下。为什么呢？啊，因为他想考试取得好成绩啊。啊，他有的去拜什么孔子庙啊，有的去拜什么这个庙庙。所以我们看上去看到很多人，他在拜一个假神，他在拜一个偶像。那么上帝看他到底为什么？他其实说到底是为他自己啊。他想发财，他就造财神爷啊。他想很厉害，他就造一个特别厉害的神，然后去拜他，希望这个所谓的假神偶像来保护他，或者给他力量什么的。我也常常听到就我给人传福音的时候啊，也常常听到一些人说，甚至包括一些基督徒啊，他说自己是基督徒，他也这样说，他说啊，我不认为上帝是愤怒的上帝啊。我们在就是上几次查经当中啊，我们看到上帝是有愤怒，是不是？上帝的愤怒临到罪人，我们特别思想圣经中所说到上帝的愤怒是多么多么可怕。上帝愤怒最可怕的一点是什么？有没有弟兄们还记得？落到上帝的愤怒当中最可怕的一点是什么？没有怜悯了，没有怜悯了，这是最可怕最可怕的事情。我们今天每一天，我们可以呼吸，我们可以说话，我们可以站在这里，我们都是靠上帝的怜悯呐、啊。都是靠上帝的怜悯。如果落到上帝的愤怒当中，有人会说啊，地狱的火；有人会说啊，那个虫子咬不死啊；有人会说哎呀，流泪痛苦，永远的痛苦，这都非常非常痛苦，是不是？非常非常煎熬。但最最可怕的事情，不会再有上帝的怜悯，你再怎么等，等不到了，没有了。这是上帝愤怒最可怕的地方。那有人就说，那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上帝是愤怒的上帝。啊，我说，哎，圣经是这样写的，哎，我不看，我不看，啊，那么我只接受啊，神是一个慈爱的神，啊，神不会愤怒的，啊，神不会刑罚的，啊，我不相信啊，慈爱的上帝啊会啊创造一个地狱。那么讲这个话的人呢，他甚至说自己是基督徒，啊，那他心中的这个上帝是不是真的上帝呢？不是，是他自己造的。是他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愿望造的一个假神一个偶像，然后他叫他叫上帝啊。他跟那些拜财神的人呢、啊、他跟那些 拜关公那些人呢，拜那些假神偶像人，本质上是一样的。他按照自己心中的喜好，按照自己心中的想法，他去造一个偶像假神去拜他，然后他给这个假神偶像叫一个名字啊，你就叫耶稣菩萨啊，你就叫上帝菩萨，他就这样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啊不把神当神？因为我们心中有别神啊，这是不把上帝当上帝一个最典型或者最极端的表现，就是你心中有别神。我们为什么心中有别神呢？我们为什么要造一个神呢？为我自己造，为我自己造。所以归根结底，我们把谁当神？把自己当神。我们要造一个假神偶像为我服务，是不是啊？虽然我可以去拜他，我可以给他奉献，我可以给他烧香磕头，但我的想法就是你要为我服务，你要满足我的要求。所以这是一种拜偶像的态度。所以呢，我们看到第一届第二届啊，十条诫命的第一届第二届哈，第一个就是你不可有别神，就是你只能敬拜独一的真神。第二个呢，你不可拜偶像。不可拜偶像当然就是啊，不可造偶像，不可拜偶像，你当然就是啊，不可以去跪拜上帝之外的，这是敬拜上帝之外的，这是一个错误。那么这句话还包含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你不能用错误的方式来拜上帝，你不能用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上帝啊！你在那里说啊，耶稣我敬拜你，耶稣我赞美你，但是你心里的想法就是耶稣你要为我服务啊！我每天向你祷告，我每天向你感谢你赞美你，我甚至给教会奉献，但是耶稣你要为我服务。如果你带着这个想法来到耶稣面前，其实你是在拜偶像，你是用一种拜偶像的态度来拜上帝，这也是第一届第二届所禁止的。因为上帝不是来做人的仆人的，上帝是主，上帝是主啊！所以这种拜偶像的态度，其实不仅仅是那些去到庙里面烧香磕头的人他们在拜偶像，今天有很多很多的人依然是带着一种拜偶像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那神也不喜悦这样的人，神也不喜悦。所以你们神会说你们拜的还是假神偶像。所以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不是抬着神的会幕吗在旷野这样的四处漂流啊，40年之久，结果上帝说什么呢？说他们抬的不是神的会幕，抬的是他们心中的偶像。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基督徒教会当中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口里说信耶稣敬拜耶稣，但是我们心中还是把耶稣当成了一个偶像。什么叫把他当偶像？就是我给你好处，你给我好处啊，你的能力比较大，我做不到的事情你可以去做啊，那我给你好处，你为我做。这是一种拜偶像的态度，这就是我们按照我们心里的愿望、心里的想法去造的一个假神偶像。无论你称他是什么，你称他是关公，你称他是财神，你称他是耶稣，这都是上帝所厌恶的事情啊！这就是没有把神当神啊！其实我以前就是给一些人传福音的时候啊，有些人很排斥啊，有些人说啊，信耶稣那都是就是跟我无关呐、啊，跟我的文化、民族啊什么无关，有些人很排斥，有些人很接纳的，有些人一点不抗拒，是吧？他说我反正拜那么多菩萨了，多拜一个也无所谓啊，叫什么耶稣啊，耶稣菩萨多拜一个也无所谓啊。那这其实依然是违背神的心意。所以为什么什么叫不把神当神？那么一个最典型的、最极端的，就是你心中有别神。那我心中为什么有，我为什么有别神？为什么要造一个神呢？为我自己造啊！我想要一个怎样的神，我就去造他，然后我还去敬拜他。事实上我想他为我服务啊。那么去年呢，我看到有一个新闻呢、啊、那么这个新闻呢讲到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啊，他们就是很浓厚的这种啊拜他们当地的这个假神偶像的这个风气啊，就是那个地方的那个庙啊，已经上百年的历史了，香火非常的旺，就是当地人呐、啊，就是非常非常的虔诚，就是几代人啊，都是来拜他们当地的这个啊这个神，他们所谓的神。 就是妈祖了，就是拜妈祖啊。这个其实在那里是非常普遍的拜妈祖，但他们那个地方因为历史很久，香火很旺，所以很有名气啊。结果呢，这个庙最去年他干一个什么事情呢？他就为关公跟妈祖啊举办婚礼啊。关公好人是不是？关帝他也是神呐、啊，妈祖哇呢什么林默娘是不是？哎呀，我们这个保佑我们渔民呐、啊，给他们举办婚礼多好！这个你看那个这个大将军啊，这个在一起多好，给他举办婚礼，然后呢以这个什么所谓的天地的名义，哎呀，到处邀请人来，哇、那个声势非常庞大，因为那个庙一直香火就很旺，很有钱，你知道吗？哇、那天那个香火钱特别多，来的人特别多，给他们举办婚礼啊，他把这个妈祖的姓都改了。啊，妈祖姓林是不是？他说以后不姓林了，姓关，关夫人呐、跟夫姓，啊，以后叫这个，以前尊称是什么呢？天上圣母是不是？所谓天上圣母尊称啊，以后就加一个字，天上关圣母啊，从此姓关了。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典型的拜偶像、拜假神，就是这样。你说他虔不虔诚？哇，很虔诚呐、非常虔诚，给那个奉献香火钱呐、就每一次各种节气啊，甚至有一些非常极端的一种宗教仪式啊，比如说拿刀砍自己啊，所谓的鸡童啊，在他们那里，这是非常强盛。然后那些人为了表达他们对这个妈祖的虔诚或者对关帝的虔诚，他们简直是头可破血可流啊！不仅是拿钱那么简单，那真的就是这样，很虔诚呐、但他心里真的把他们所拜的这个神当神吗？他替他做主了，对不对？我就替你做主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好，你们俩结婚吧，我就觉得很好，我就替你做。到底谁说了算呢？所以，当然这个是一个例子，这个但是啊、有些人可能做的比较极端，他们那个庙可能是走的比较极端了啊，但他们的目的还是达到了，因为那天真的收很多钱。目的还是达到了，然后，但是这个极端的势力确实表达出人对假神偶像的一种态度，说到底谁听谁的，到底谁听谁的？你看我对你这么虔诚，我给你献了那么多的香火钱，我每天就是我集功德啊什么什么的，我到处给你做宣传，我拉人来，最后你要为我办事。这就是拜偶像，这就是不把神当神，啊，那么无论你是叫他妈祖，无论你是叫他关公，你甚至叫他耶稣，但是你心里是这样想的，那在上帝看你就是一个拜假神偶像的人，你就是一个造偶像拜偶像的人，啊，跟你叫称呼他是什么没关系，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以前还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啊，他是一个宣教士啊，一个姊妹。他很年轻，就神呼召他就起来就是做宣教士，然后他是天主教家庭成长的啊，他妈妈是天主徒，然后呢，但他是基督徒啊，这个姊妹他是基督徒，他后来长大他就成为基督徒了，然后他就说他妈妈呢，就是一个人带好多孩子很不容易啊，他妈妈后来车坏了怎么办呢？就开到神父那里去。让神父为他车祷告啊，让神父来一祷告，这个车就能好。后来我说怎么？我说天主教徒也是这个样，他是这样子啊。我说这跟我们当地的那个拜菩萨那个没有什么区别啊。他说是这样啊，他们天主教徒有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啊。他们什么生病了、车坏了呀，什么这里出问题啊，他让神父来啊给他祷告。那么。这其实是什么呢？无论你如果是这个样子啊，你就没有把神当神，你心中拜的其实是一个别神，这个别神是你造的，你希望这个别神为你服务的，你没有把神当神，所以这是神所非常非常厌恶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这是对上帝极大的羞辱、亵渎。他是主。他不是来给你做仆人，来听你的话，我们要听神的话。那么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呢，就是你不可以把自己当作 一个中心，然后你去造一个假神偶像来为你服务啊。所以神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那么其实雕刻偶像造假神归根结底的原因都是为自己啊，都是为自己啊。你说的好听，你为了国家民族复兴那怎么怎么，你讲那么多啊，你就是为自己。那么这样呢，你可能会非常虔诚啊，就像一些拜偶像的人可能会非常非常虔诚，但是呢你这种虔诚的态度不会得到上帝的喜悦，你甚至招致上帝更大的愤怒。你可能没对假神没有那么虔诚，上帝怒气还小一点，你越是对假神虔诚，上帝怒气可能越大啊。因为神就是极端的就是厌恶这件事情，就是不把神当神，去拜别神，去造别神，去拜别神。那么有人就会说了，那上帝不是给我们很多祝福吗？是不是我们信靠他敬拜他，那上帝会给我们祝福啊然后会给我们有好处，说简单一点就会有好处。但是呢我们不能把这些好处去把它偶像化为了得好处来拜。如果上帝不给好处呢，或者晚一点给好处呢，你就不拜了。那么圣经中有就是这样，我们知道耶稣有一次行神迹，用五饼二鱼去喂饱5000人啊，男人还包括，如果包括妇女儿童，那可能2-3万呢，可能更多啊。用五饼二鱼喂饱这些人，那这些人经历了这个神迹以后，他们就决定做一件事情，要让耶稣当他们的王啊。耶稣去到哪，他们就跟到哪，那以后他们就再也不用种地了，不用干活了，那天天有饭吃，多好呢。结果耶稣怎么做呢？耶稣就离开他们。啊，就离开，甚至渡海啊，深夜都渡海到那边去，就要躲这批人。后来这批人也很坚决啊，也很坚决，一定要找到耶稣。这跑到海那边，最后还是把耶稣找到，但是耶稣还是不当他们的王。啊，耶稣说：“你们就是为了吃饼得饱，啊，就是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所想的，不当他们的王。而耶稣要给人是什么呢？永生之道，啊。”结果当耶稣不当他们的王，很多人就离开耶稣了，很多人就走了。那么耶稣就问他的那12个门徒，就是你们也去吧，啊，你也走吧。结果彼得就说，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那么永生这件事情，你不是你今天就可以看到的，是不是？你要靠信心啊，你要靠信心。但是吃饼得饱你现在就可以看到，你现在就可以得到。而上帝要给我们的是永远的生命，永恒的祝福。那么很多人拜偶像，他为什么？他不是为了永恒的祝福，他就是要眼前的好处啊。这个偶像要灵，对，我们常说要灵。我以前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让人家信耶稣，他们也是问耶稣灵不灵啊，灵不灵？那我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说啊，灵肯定灵啊，你信耶稣得永生，这肯定灵啊。但他说的那个灵就是立刻要得到，立刻要看到。那么我们刚才看到了哈，人总是要造假神偶像啊，为自己。那么事实上呢，人把自己当神啊，人造一个全能的奴隶为我服务啊，人把自己当神。我们也知道，当亚当夏娃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堕落的时候，魔鬼试探他们，魔鬼就是说，哎，你们啊，吃神吩咐你们不可吃的这个果子，你们就可以怎么样，像神一样。那这句话，那对亚当夏娃来说就极大的一个诱惑了啊，就一下子就把他们就抓住了，这个钩子就勾住了。因为他们心里的想法是怎样，我要成为神啊，我要像神一样。那么今天的世人呢，我们在心中啊拜别神，我们在心中造偶像，或者是你就造个像你去拜，归根结底心中最大的别神是谁？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啊。其实一个人就是你可能都没有觉察到，你把自己当成了上帝啊，你的生命一切都是以你为中心，永远就是你对，永远就是别人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都会是这个样子，我们可能没有发现啊。有时候我醒察我自己啊，是真的是很危险啊，常常啊非常非常危险啊，永远就是我自己对，永远就是别人错啊，那一切问题都是别人的啊。 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上帝是慈爱怜悯的上帝，是不是？上帝也是智慧的上帝，上帝的智慧跟他的上帝的公义跟上帝的慈爱可以完美的在一起，因为他有至高的智慧，是不是？但是今天很多人把自己当上帝，但是你却没有那样的智慧啊，所以人家如果跟你在一起，人家觉得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痛，永远就是你对，永远就是我错，那可不可怕呀？你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人，对不对？你可不可怕？你做一切事都是错的，你说一切话都是错的，你身边如果有一位是这样，你很可怕，因为他为什么可怕？因为他不是上帝，是不是？他是自以为自己是上帝，他不是，他没有上帝那样的爱，没有上帝那样的公义，更没有上帝那样的智慧。所以我们会这样，人们来到耶稣面前，人们觉得很容易，是不是？人们不会觉得，当然那些自高骄傲的人来到耶稣面前，他们觉得很痛苦了，因为耶稣刺痛他们的骄傲。但是那些就是忧伤痛悔或者谦卑的人来到耶稣面前，他们就觉得很舒服，耶稣是上帝啊，在耶稣眼中所有人都错，是不是？所有人做任何事情说任何话，如果在耶稣眼中看，他一定能够看到错，但是耶稣却有最大的爱，最高的智慧，与罪人跟罪人在一起。但是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像只有公义，但是我们却没有像神那样的智慧和爱啊，所以我们总是给别人带去痛苦啊。我说这些当然不是说我也醒他我自己了啊，所以这个，所以圣经就是提醒我们啊，就是不要多人做师傅。什么意思呢？做师傅是什么？你就是你对，别人都错，就是这样。我教你，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啊！因为你不知不觉当中，你把自己当上帝，但是你又不是啊，你没有那样的智慧，你没有那样的爱，你甚至也没有那样的正确啊。好，但是人总是这样。人总是造假神造偶像，归根结底就是人要自己当上帝啊。那么圣经是这样说呢，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啊。你心中有各样的假神偶像啊，那么尤其你自己把自己当神，那这样的人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啊。你不仅给别人带去痛苦，你自己就是最痛苦的一位啊。好，我们刚才来思想人犯罪的根源呢，就是不把神当神，第二个呢就是不荣耀神，第三就是不感谢神。那不把神当神，就是你心中有别神。那心中最大的别神到底是谁？就是我们自己啊，就是我们自己啊。我们造各样的假神偶像，归根结底为我造的啊，我们把自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啊。所以我们必须把心中别神去掉，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把上帝当上帝啊，把我们自己从心中那个上帝的宝座上拿下来啊，让真正的上帝坐在我心中的宝座上啊。第二呢，荣耀神。怎样荣耀神？很多人认为荣耀神呢，就是一种虔诚的态度。我来到上帝的面前，我非常非常的虔诚，是不是？别人走到教会去，我磕头磕到教会去啊，我比别人更虔诚。那个藏民就是这样的，我们以前到西藏出差，我们坐汽车线去西藏，藏民就是这样，那真的就是磕头，一直磕到他的布达拉宫啊，那好多磕几年在路上，然后他们一辈子赚的钱，很多藏民一辈子赚的钱最后全部换成黄金，到了布达拉宫那个上面砰往里面一丢回家，就这样，虔不虔诚啊？行动上是非常虔诚，但是有没有真正的价值？没有价值。这种错误的虔诚不会给他的信仰带来任何的价值啊，因为他信仰的对象错了，是假神，是偶像啊。无论他多么虔诚，他没有把真正的虔诚来到独一真神面前啊，这是非常不仅不能荣耀神呐啊，这也是惹动神愤怒的事情。那么到底什么是荣耀神呢？我们首先说什么不荣耀神，就是以一种拜偶像的态度来到上帝的面前，那绝对不荣耀神啊。你一种拜偶像的态度来到上帝面前，就是说什么叫拜偶像的态度，就是说我给上帝，我给他烧香磕头 啊，我给他奉献，我给他每天唱歌给他听，我每天唱诗给他听，但是呢你要给我办事啊，你要给我好处啊，这其实是拜偶像。用这种态度来到神的面前啊，那是肯定不荣耀神的啊，肯定虽然你可能非常非常的虔诚，但是上帝并不会得到荣耀啊。那么我们来看圣经中的一个啊，他是一个让神得荣耀的人。我们来看圣经中的一个人物，就是约伯哈。我们来看约伯这个人物，其实很多弟兄姊妹对约伯的故事非常熟悉了，我们还是再次来看一遍，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来读一下，大家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来读约伯记的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十二节。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向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切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了。这里呢看到上帝跟魔鬼之间的一番对话。那么上帝呢就像一个慈祥的老父亲，一个慈祥的父亲看到他的一个孩子特别好，你看我这个孩子多好啊，你看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个父亲就是以他的孩子感到自豪和骄傲，是不是这个孩子给他父亲给父亲很有面子，很有荣耀，是吧？这个魔鬼说什么呢？魔鬼就说就说你看约伯他敬畏神他爱神敬拜神，他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你不是给他好处吗？你给他很有钱你给他很富有你给他好处他才敬拜你所以魔鬼的看法是什么呢？魔鬼的看法就是约伯这个人他是不是在敬拜神呢？他不在，他在敬拜偶像，他在把上帝当偶像你给他好处他拜你，你不给他好处，魔鬼说你看你伸手毁他一切，你看他一定不拜你了。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种拜偶像的态度。所以在魔鬼的眼中哪怕约伯这个人都没有真正的在拜上帝约伯都是在以一种拜偶像的态度来到上帝面前，这是魔鬼眼中所看到的其实就是从我自己在我信主之前，在我成为基督徒之前我那个时候我是一个非常骄傲自高悖逆的一个年轻人，那个时候非常，那我那个时候我是接受无神论教育嘛，我也在无神论家庭长大嘛，我对一切有宗教信仰的人我是非常看不起的，我是非常鄙视的，我说一定是弱者，是不是需要一个精神鸦片麻醉自己一定是这样又不够聪明又不够有能力，他很多事情做不到他有一个精神鸦片麻醉自己，他要去信一个所谓的神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成为基督徒之前我就是这样的。然后呢你给他好处他就信，就是这样你拜财神拜这些你得到好处他就信。我认为所有的人来到他所拜的那一位都是这个态度，就是魔鬼眼中所看到的其实那个时候魔鬼看的跟我看的是一样的，我那时候也是魔鬼的心在这个恶者的权势之下成为基督徒之前，在魔鬼看没有人真正的信神都是为了好处约伯也是如此。好，这个时候我们会看见呢，约伯有没有荣耀神呢？似乎有，是不是？似乎有，因为上帝觉得很得荣耀像你看我这个孩子很听话上帝觉得很得荣耀。但是魔鬼马上就来攻击就是这个是假的，这个是假的这都是好处因为他得好处他才拜，他没有好他就不拜。好了，结果神说怎么样呢？好了，那凡他所有的都交在你手里，就是魔鬼说你可以去做，但是你只是不要夺他的性命不要伤害约伯的性命 后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那弟兄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了，都知道，那魔鬼就开始啊、攻击约伯，那个攻击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攻击啊！一天之内，约伯所有的产业，包括他的孩子，全部没了。一天之内，啊，一串一串的打击，一串一串的打击，中间都不停的，啊，就这样。然后后来啊、约伯啊、身上长满各样的啊、各种啊、病症啊，他只是魔鬼没有夺他的性命而已啊。然后最让约伯心里痛苦的就是他的三个好朋友还来，就是可以说伤口撒盐。就是完全没有真正的同情和怜悯，想法还是来定罪，啊，所以约伯以后遭遇的就是这些。那么，即便如此呢，约伯遭遇这所有的事情，他的魔鬼说上帝给他的一切好处都没了，那约伯说什么呢？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处经文啊，约伯记的19章25到27节，好，我们一起看着屏幕上的经文一起来读，25节起。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所以这个时候，约伯依然称颂神。啊，圣经说他从来不说一句啊，就是攻击神的话，啊，他这个时候他依然称颂神，他还是把神当神。所以你说他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呢？在人看来，从神那里什么都没得到，因为他那时候一切东西都被剥夺了，啊，然后他依然称颂神。所以我们会看见约伯这个人荣耀上帝，在他人生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家产丰富，是吧？非常的富有啊，那个时候似乎是给上帝带去了荣耀，哎，上帝说，哎，这个人是诚实正直，哎，似乎是给上帝。这其实是我们今天很多很多基督徒心中所想的，我荣耀上帝的一种方式，啊，我就听到一个基督徒是这样讲，而且他不仅是基督徒啊，他是传道人呐，他这样讲，他说，那我要用的东西，那要用最好的，啊，而我要开的车，那一定要是奔驰啊，一定要好车，我上帝的仆人呐。那如果我穷的叮当的，那不是给上帝丢人吗？是不是？不是给上帝丢脸吗？我没有奔驰开，我没有好东西用，没有好房子住，那不是给上帝丢人？我是神的仆人呐、啊！我这讲这个话的还是传道人呐、啊。然后他说的很有道理，他还解释，他说：“哎呦，我这不是为我自己呀、啊，我无所谓呀、啊，我不要这些东西啊，我无所谓啊，我不怕丢人，但是我怕上帝丢人。”哎，他这样讲。所以这是今天很，其实我说很多也不夸张，也不夸张。啊，我们稍微说的中肯一点吧。啊，有些基督徒心中想，我怎样荣耀上帝？我一定要有钱，我一定要有地位，我一定要在世界上很成功。啊，就像当时那个富有的约伯那个样子，我才能荣耀上帝。啊，那我要是穷，要是失败，在世人眼中看来说，那我哪里荣耀上帝呢？人家会嘲笑我呀，人家说你还信上帝，你看上帝都不管你啊。很多人一些人心中是这样想的。那约伯呢，曾经有一个很富有很成功的阶段，看上去上帝也是很高兴的啊。但是约伯很快进入到第二个阶段了，但他人生的第二个阶段，那是一无所有，在人看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失败者，彻彻底底的失败者，什么都没了，身体健康都没了，然后连他最好的朋友都过来定他的罪，好朋友都没了，在人看就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但是约伯这个时候有没有荣耀上帝呢？他有荣耀，就他讲的这些话，那就荣耀上帝了。我们知道荣耀上帝这件事情呢，一定伴随着另外一件事情同时发生，两件事情一定同时发生，一个就是上帝得荣耀，另外一件呢，魔鬼被羞辱，是不是？任何时候，你只要让上帝得了荣耀，你一定是在羞辱魔鬼。所以当约伯在患难当中，在一无所有的时候，在人看来最失败，他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失败的 loser 的时候，他仍然称颂上帝，那个时候谁得到羞辱呢？魔鬼得到羞辱啊！为什么说魔鬼得到羞辱？魔鬼不是认为约伯是为了好处来信上帝吗？ 结果约伯怎么样，就打他脸，魔鬼就被打脸。上帝是对的，魔鬼是错的啊！上帝是看到人心肺腑，魔鬼看到的是他自己心中所要看到的啊，不是真相。所以约伯荣耀神啊，在他富有成功的时候，可以说给神带去荣耀，可以这样讲。但是更重要的是，当他失去这世上一切的好处，地上一切的好处的时候，他称颂神，那是真正的更加荣耀上帝，并且羞辱魔鬼啊。第一个，你在这个世界上成为成功人士，成为首富，你会不会，然后你到处跟人家说，你说我是基督徒，我是信耶稣的，你会不会给上帝带去荣耀？你还是会啊，别人会说，哎呀，你信的那个神很不错啊，很不错啊，可以让你这么成功，会给上帝带去荣耀。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不会羞辱魔鬼呢？你不会羞辱魔鬼，大家理解哈，大家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说有些人就说，我一定要很成功，我一定要在世界上很成功，我一定要在世界上很富有啊，或者我的孩子一定要去到哪里哪里，去到哪个学校，去到哪个公司，我才能够荣耀上帝。如果你这样想，也不能说完全错，你真的是这样，大家也会看到，哎呦，你看，哎呀，基督徒家的孩子就是好一点，哎呀，基督徒的事业就是成功一点，哎呀，他们信的那个神是真神呐，人们会有这样的想法，也会给上帝一些荣耀，是不是？但是这个时候，魔鬼会不会被羞辱呢？魔鬼不会被羞辱，魔鬼说，这个荣耀有什么了不起？我给他，我给钱他，他也给我，有什么了不起？是不是？我撒钱给他，他也给我掌声，这有什么了不起？这种荣耀不稀罕。魔鬼曾经用这个方式来诱惑耶稣，是不是？我把世上的荣华给你，你拜我呀。那这有什么？这有什么了不起呢？啊，有奶就是娘吗？你给他好处，他就拜呀。这有什么了？这有什么了不起？你说啊，这个给掌声、给荣耀、给上帝，魔鬼不稀罕，魔鬼不稀罕，这很简单呐、啊，不什么不稀奇。但是真正让魔鬼羞辱的就是约伯啊，没有好处，没有从神那里得到地上的好处，他依然称颂神，他归荣耀给上帝，同时羞辱魔鬼啊！我把这个话再说一遍啊，大家，当我们真正荣耀上帝的时候，我们一定同时在羞辱魔鬼，两件事情是一定是同时发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所认为荣耀上帝的方式，但是你可能没有羞辱魔鬼，你可能没有羞辱魔鬼啊，你是用一种想当然的方式我在荣耀上帝，但是你没有让魔鬼蒙羞啊。我们要以一种让魔鬼蒙羞的方式去羞辱上帝。我们看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丢到这个烈火的窑中，是不是？尼布甲尼撒王让他们去拜偶像嘛，他们不拜，那个王就把他们丢到烈火的窑中，哎，结果呢，神与他们同行，他们没有被烧死啊。那么这个时候，然后呢，当他们被丢到烈火的窑中，这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还讲一句话，就说呢，我信的神一定救我啊。然后接下来说，急或不然，哪怕不救我，那我也不会拜你的假神偶像的，我也不会的。啊，这就是信心就在这里体现了。他说，哪怕上帝不救，约伯就这样的，哪怕没有好处，那我也是称颂独一的真神啊，也是称颂独一的真神。所以这才真正的是归荣耀给上帝，同时羞辱魔鬼啊。所以啊，这两件事情应该是同时发生的啊。我们不要仅仅追求荣耀上帝，荣耀上帝，却忘记你对上帝所谓的荣耀有没有让魔鬼蒙羞啊。好，那么约伯是一个真正啊，就是把神当神啊，然后真正归荣耀给神这样一个人。然后呢，到底什么是真正归荣耀给神呢？马丁路德是这样说的，马丁路德说，人可以给上帝最大的荣耀到底是什么？是你真正的信他，你真正的信他，这是人可以给上帝最大的荣耀。那这句话我们怎么去理解？什么叫真正的信上帝呢？其实我们刚才看约伯这个人，我们就能够理解。 他就是真正的信上帝，哪怕一无所有，身无分文，哪怕遭遇一切患难，他还是信上帝，他还是信。所以这是人可以给上帝最大的荣耀。那么我们刚才看到把神当神啊，第二荣耀神，第三呢要感谢神啊。那么因为人犯罪的根源就是人知道有神呐，但是却不把神当神，不荣耀他，不感谢他啊。所以呢，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知道神呢，我们就应该把神当神，要荣耀他，要感谢他。刚才我们思想了把神当神啊，就是心中不要有别神，不要把自己当神啊。第二就是要荣耀他，要真正的荣耀上帝，羞辱魔鬼啊。第三呢，向神感恩。说到感恩这件事情呢，我们今天早上在成人主学当中，我们也谈到一点点感恩，是不是？有人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人生一切的痛苦，就是从他不感恩开始的。有人说，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值得我们思想。就是，人生一切的痛苦就是从不感恩开始。那么不知道感恩，这简直可以说是这是打在我们人身上的一个烙印呐。人就是特别特别不知道感恩啊！大家如果家里有养过小宠物，你可能多多少少有点体会，是不是？你养个小狗啊什么的，你给它一点好处，那个小狗一直记得呀，一直记得。哎呀，那你人呢？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约翰·米尔顿啊，他对人的定义是什么？他说人呐，就是可避的这种忘恩负义啊。那么莎士比亚说。寒风吹啊吹，你的冷酷啊，还远远不如人的忘恩负义。俄国的这个一个作家托斯托涅夫斯基他写过约伯的天平啊，这个作家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呐，他要么就是愚昧，要么呢就是毫无感恩的心啊，完全不知道感恩。那么事实上。这个托斯托涅夫斯基说，对人最好的定义是什么？对人最准确的定义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不知感恩的两足动物，所以人不知道感恩，尤其是不知道向神感恩。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气息存留，我们的一切所有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却认为这一切都理所当然，不知道向神感恩。那么人为什么总是不知道感恩呢？我们怎么样才能知道感恩呢？哎呀，圣父神，感恩的前提是什么？就是我知道我不配，你才会感恩你不配，你得到了你才会感恩你如果觉得我配，甚至你觉得我配得更好的，那你是不会感恩的。你哪怕嘴巴上会说谢谢，你心里没有说谢谢，是不是？我们经常每天嘴巴都说谢谢你去买杯咖啡，人家把咖啡给你，你也说个 thank you 是吧？你也说个谢谢。但是有几个人认为我不配喝这杯咖啡呢？有几个人这样认为？你心里还在想这咖啡卖贵了，是不是？买你一杯咖啡20%的 tip 过分了吧？但你表面的礼貌你还说个谢谢，你认为你付出的多过你得到的，你哪怕很客气，你依然没有感恩。所以我们来思想感恩这件事情，什么样的人真正可以感恩？就是他知道他不配，你不配，你才知道感恩。我们来看耶稣说的浪子的比喻浪子对他父亲真正有感恩的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路加福音15-21节，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浪子是从猪圈里面醒悟过来了，回到父家了，然后父亲一直在那等他，看见他就拥抱连连亲嘴那个时候浪子就讲这样的话，就是我不配当儿子，然后他对他父亲就有感恩的心，感激的心就出来。那么当浪子一开始他从父亲手上拿钱走的时候，他是怎么说呢？ 他说路加福音的十五章十二节哈，大家看到屏幕啊，我给大家读啊。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那个时候他从父亲手上拿了好处，拿了钱，是不是？他对父亲有没有感谢啊？他为什么对父亲没有感谢呢？应得，对对对对对对，应得的。都，他把他父亲给了他好处。我们今天上帝给我们很多的好处。我诚实的讲，让每个人都诚实的面对自己。就北美大陆这块地啊，真的是最好一块地了，真的是最好一块地了。凭什么？凭什么？上帝就赏赐给我们，我们就觉得理所当然，就觉得理所当然。我们觉得我们配得啊。那么这个小儿子从他父亲那里得到了好处，极大的好处，非常非常多的好处，财富，但他却对父亲没有感恩，因为他觉得应得的啊。当这个孩子呢，仅仅得到父亲的一个拥抱，仅仅得到父亲的一个亲嘴，他就心里感恩的不得了，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我不配。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感恩，就是对神为什么没有感恩。我们得到许许多多的，神每天降雨给义人，给不义的人，用日头照好人，给歹人啊，阳光雨露滋润我们田地上长出菜蔬，供应我们，我们都觉得我配，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自己配啊。所以对神没有感恩的心。当我们真正认识神，我们觉得我们不配啊，我们不仅不配，我们是罪人呐，我们是罪人，我们是得罪上帝的人，上帝还这样对待我们。当我们这样来面对神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有一个真正感恩的心。然后圣经说对上帝的感恩应该是怎样的感恩呢？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的五章二十节哈。以弗所书五章二十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那么这个原文圣经呢，讲的就是为所有事情啊，为所有事情感谢神。所有事情包括好事，包括在人看来可能不好的事，感谢神。第二呢，常常，就是不断的，常常。好，第一，所有事，在人看来好事或者在人看来不好的事情，感谢。第二，就是常常的啊，不是今天感谢明天就不感谢啊，不是，而是一直感谢。那么我们往往是什么呢？更多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得到了上帝的帮助或者得到了上帝的好处，我们会感谢神啊。这就是上帝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了，过了红海之后啊，米利暗就带领以色列人感谢上帝了啊，就是灵，这个神灵啊，我见到了，我得到了，感谢他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约伯啊，约伯失去了一切，他是怎么说的哈？我还是把这段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约伯记的一章啊，十三节到二十二节。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割地，驴在旁边吃草，示巴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倒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这就是约伯对上帝的称颂，甚至对上帝的感谢，神赏赐也神收取啊。这不是他从神那里得到好处了，而是他的一切都被剥夺了，事实上是被魔鬼剥夺啊。但是他的仆人说是神 降下风来吹他屋的四角啊，但是事实上是被魔鬼剥夺。但是即便在这个时候，约伯仍然称颂神啊，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个以弗所书的那个经文是什么呢？凡事感谢神啊，无论在神看来好事情，无论在神看来啊在人看来不好的事情，感谢神。那么还有呢，就是常常感谢神啊，无论在顺境，无论在逆境，无论在昨天，无论在今天，无论在明天啊，无论在高山，无论在低谷，无论在青草地上，常常感谢神，对神的感谢是不变啊。保罗希拉他们在监狱里面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倾听啊，这句话非常非常的生动啊，这都是一群落难的人，是不是？保罗希拉跟囚犯都是一样的，都落难，都关在监牢里面了，都是一群倒霉的人呐、啊，在人看都是一群失败者呀、啊。但是这群失败者当中却有两个人他们在称颂神，而他们就成为那个黑夜里的光啊，所有的囚犯就侧耳倾听啊。所以这就是当我们对神感恩的时候啊，就会给这个世界所带来的影响。好，我们今天呢来思想我们人应该怎样面对神啊。人犯罪的根源就是不把神当神啊。我们应该怎样来到神的面前呢？把神当神。把神当神就是不要有别神，不要去造偶像拜偶像。那么到底谁是我心中最大的另外一个神呢？往往就是我们自己，往往就是啊，我们造很多假神偶像来为我服务啊。那么不要有别神，就是我们让神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啊，不要再以自己为中心了。第二呢，归荣耀给神。我们要常常思想我们怎样才是真正的归荣耀给神。归荣耀，真正归荣耀给神的同时，一定是在羞辱撒旦了。而撒旦是一个什么样的？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眼中只看到地上的好处，是不是？撒旦就是眼中只看地上的好处啊，给好处就拜，不给好处就不拜，这就是撒旦呢、啊。而我们称颂归荣耀给神的时候，一定是让撒旦这样的蒙羞的，啊，这才是真正归荣耀给神。第三呢，就是感谢神，感谢神是凡事感谢神。随时感谢神啊，因为神值得我们这样去感谢称颂他。尤其是怎样呢？我们更是为我们信靠神的人，为了我们的救恩，永永远远感谢神啊。最后我们再特别强调一句，我们省察我们自己为什么不知道感恩，因为我们没有发现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早一点发现我们不配得到恩典，我们就非常非常容易每天向上帝感恩了啊。所以呢，也希望我们在座的所有人啊，当然包括我自己啊，常常看到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是对神有亏欠的人，而神依然如此的恩待了我们啊，让我们每一天真的是由心里带着喜乐的心向上帝感恩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愿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做工，破除我们心中的假神和偶像啊，让我们真正的让神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面。主啊，愿圣灵来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实在是看到我们本是何等不堪不配的罪人啊，我们不配得到任何上帝的恩典，但是神却每天用恩典用慈爱祝福我们，托住我们啊，没有让我们跌倒，没有让我们沉沦。主啊，我们更是为了主耶稣基督向神感恩。主啊，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担负世人的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这一切信他的人仅仅因着信靠主耶稣所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我们就罪得赦免，罪得洁净。主啊，我们就不致灭亡，反得永生。主啊，让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常常的来思想我们从神得的恩典得到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而我们自己罪人的本相 原本是何等不配得到这样的恩典。主啊，愿神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每一天能够真正的是把上帝当作上帝，真正的能够真正的归荣耀给上帝，也真正的能够无论在任何时候无论在任何境遇当中都能够向神感恩。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